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撒母耳长大以后，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众人们全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因为神将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撒母耳就把神的话语传遍以色列地。可这话传是传到了，听兴许也都听见了，但听明白了没有那就难说了。那即使有听明白的，也弄懂了耶和华到底说的是什么，那他们心里头信不信，服不服？即使又信又服，那他们有没有用行动跟上，完成甚至试图去完成耶和华向他们所说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喽。所以您说说，要是想让人可以完全的满足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在神面前被称为一个义人，让这位创造人类真神的旨意在地上可以通行，让他的心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那可真是难上加难呐。自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直到如今，在世界上活过的所有人，除了那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耶稣基督以外，全都是罪人。当然罪人里头又分这个蒙恩的得救的罪人与不想蒙恩不想得救的罪人，咱今儿就不提这个了，咱就说这罪人，所谓在神面前不合格的人，要想跟神沾上点边，那得多难呢。特别是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人类开通那一条唯一可以带人回到神面前的路以前，地上的人们可怜盲目没有盼望。而众民当中，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族类，神要借着他们显现出人类的罪恶悖逆与不义，同时也要借着以色列民显现出神的信实伟大公义怜悯恩慈和无穷的大爱。所以不管以色列民怎么样，神一直在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就在以色列民中立先知向他们说话，亲自带领这个民族向前的脚步。同时神还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来磨练和教训以色列民，让他们永远的记住谁是真神，他们的依靠到底在哪儿。大概也就是因为不管撒母耳如何把神的话清清楚楚地传给众民，众民的心就是听不进去，听进去了也听不懂，听懂了也不做，所以神就要为此兴起环境来教育以色列民。怎么教育呢？这次就是允许以色列的敌人来攻击他们，搅扰他们，让他们从每日平庸又不敬虔的生活当中觉醒过来。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就是战争爆发了，以色列人出去要与非利士人打仗。您说，哎呦，这以色列民还挺牛的，还出去跟人家打仗，那非利士人是招他们了还是惹他们了呀？他们干嘛要出去跟他们打呀？要想知道这个，那您就得读读以色列民的历史了。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要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以色列民被神称为自己的军队，要想进入神的应许，就要有许多的征战，而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耶和华就是以色列民的元帅。只要以色列民凭着信心毫无疑问的100%接受这位元帅所发出的命令，那么结局就一定是全胜。但凡以色列民有一点怀疑，有一点不信，有一点软弱，或者是自己对神的旨意有一点点什么修改调整， 事情的结果往往是非常悲惨，给他们的后代带来许多许多的麻烦。所以以色列民周围一直存在着许多敌人，都是因着他们当时没有完全的听从神的命令，按照神的旨意把事情完成。而以色列民的敌人们因着仇恨神的缘故，常常来搅扰以色列民，欺压杀害奴役以色列民，以色列民过不上安定日子，想不打都不行，这不是吗？又开仗了。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各自安营，一个在以便以谢，一个在亚佛。当时以色列人谁带兵谁领队，圣经上是根本就没提，弄不好就是一大群愤慨的男人们，撸着胳膊挽着袖子，提着刀枪棍棒要出去跟人家打架，跟人家玩命。而敌方非利士人呢，跟他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有军队有战车，官兵全都训练有素啊，他们与以色列人的仇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那都是好几代的事儿了。非利士人向来就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民只有逆来顺受，把要的东西给人家交齐了，就会免一顿臭揍。等他们实在被压榨得太苦的时候，就向耶和华哭求。只要以色列民真心向神祷告，悔改地向他呼求，承认自己受苦是因为远离了神，耶和华就会兴起一位士师来，带领着他们反击，并且得胜，让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可这些敌人们他也怪，过不了多少年，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以色列民能够赢他们是因为神的缘故，他们觉得以色列的神不应该存在呀，因为那庙里头连个偶像都没有。以前打仗失败了，可能就是运气不好吧，所以他们就又鼓起劲儿来扩军练兵，向自己的百姓宣传民族仇恨民族尊严，有事没事的开始向以色列民挑战。而以色列民呢，就是一个自己想好好过日子的民族，只要吃得饱吃得好，穿得暖穿得漂亮那就行了。以前打仗失败啊胜利的事儿，他们根本就不想记，他们想的考虑的就是地上这点物质生活，什么练兵啊保卫家乡啊，嗨，谁管那事儿啊，有神在啊，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谁敢动我们呢？所以以色列民只要前边一场仗祖宗们打的是胜仗，那他们就心高气傲，什么都看不起，他们觉得天下从那时候起就会永远太平下去。但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日子一平稳，没过多少年，不出一两代，以色列民就又把神的事儿给忘了。不但老百姓忘，就连祭司都不把耶和华当作真神来敬拜。所以神为了管教以色列民，有的时候还相当的幽默，他就会把以色列民重新的摆在他敌人面前，甚至交在敌人的手中。据我看啊，这次开仗同样还是神的作为，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还在那儿扎营呢。呵，第二天早上往山坡下一望，傻眼了，人家非利士军队摆的是一个阵，而这帮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知道，个儿大的带着个儿小的，年岁大的带着年岁小的，见识多的带着见识少的，胆儿大的带着胆儿不小的，就往下冲啊，剩下胆儿小的和老的都在营里头观战。刹那间杀声震天，两军就在战场上交了手了，还没一小会儿呢，以色列民大败，缺胳膊短腿丢盔卸甲，能跑的全都逃回营了，而非利士的军兵一直穷杀猛追，险些就要把营寨攻破，要不是守门官当机立断的话，那整个大营就让人家给端了。他们留了几个跑不快的倒霉蛋在营外做替死鬼，总算把营门给关住了，堵住了敌军的去路。等敌 军撤回尘土落下，众人们放眼一看，哎呦，大概有4000多具以色列人的尸体横躺在疆场上，没能回来呀。而人家腓力士人敲着凯旋锣，击着凯旋鼓，吹着凯旋号回营了。而且人家还放下话说，今天回家喝酒睡好了，明天接着打。这下子以色列人可傻了眼了，才知道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4000条命这就没了，那是谁家的丈夫，谁家的儿子呀？你说他们饶得了那些带着头出去要打仗的人吗？这时候您就又得问我，那到底以色列民众有没有领兵遣将的人？他们当中到底谁说了算？这出来打仗哪能像一群散沙一样呼啦啦说上就上，说撤就撤，没有一点战术与策略呢？要这么打下去，可不有多少赔多少吗？当时以色列民众啊，除了祭司以外，还真没有什么官长，大家有什么事儿都去问长老。那长老是什么呀？就是岁数长、年岁老的人，因为他们见识多，对历史了解的也多，他们说话大家都听。那这次打仗以前他也是这样啊，长老们凭着记忆想把以前经历过甚至是听过的故事重演一番。打仗以前他们就跟众人说，哎，这个腓力士人呐，无非就是纸老虎，你别看他们这个那个的，经不起咱们打。于是乎就把历史书拿出来给他们读啊，讲祖先与他们12个士师的英勇故事。故事讲完以后，看看众人当中有没有表决心的，有没有想当男子汉的，想当英雄就得不怕流血牺牲。再找几个嗓门大的喊几个口号，这一下子民心就全都被轰动起来了，跟着长老们这就出去到战场上扎营去了。结果这一仗下来就死了4000多呀，活着命逃回到营里的都不知道去埋怨谁。在这种情况下，当长老的可不能保持沉默不说话呀，是你们当时带着这帮没见识的百姓冲上阵的，那么现在打了败仗，您总得给个说法吧，是该练兵还是扩军？要不然咱就写个降书跟人家谈条件，兴许咱们这些剩下的人还有存活之路。于是乎长老们把众人聚集在营中，他一不检讨，二不道歉，三不说不利于军心的话。既然咱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神在咱们当中做过事而且到现在还一直做事的民族，那么我们就不要在战术上、战略上以及在战争的经验上太多的花心思，因为我们的征战乃是属灵的征战，如果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是战无不胜的。你们懂了吗？你们清楚了吗？打仗这个东西不是要靠自己的，是要靠神的。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能赢呢？所以今天这场战斗的失败，我是不明白的。战士们、乡亲们，不是我们长老的错，也不是你们的错，更不是那死去4000人战士的错。我们今天要思想要询问的乃是，耶和华今日为什么使我们败在腓力士人的面前？长老这句话一从嘴里头脱口啊，整个以色列营里头是鸦雀无声啊。是啊，神这次为什么让咱们输给腓力士人了呢？咱哪点做的不对了？什么地方做的不好了？正在众人们开始沉思想要检讨自己的时候，长老又开口说话了。他站在高处抖了抖袖子，挺着胸膛拉高了嗓门说，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咱们的祖先是怎么攻下那牢不可破的耶利哥城吗？所以在我看呐，咱们也不如照方取药， 有法宝咱们就得用法宝，你不用法宝，所以脑袋就得掉。咱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咱们这儿来。我跟你们说啊，只要神的约柜往咱们中间这一放，他就必能拯救我们所有人脱离敌人的手，我们的营寨就能保住，我们的生命也能存活。众人听了这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抬头看着这讲话的，然后顿足一同高声喊着说：我们要约柜，我们要把约柜请来，约柜必将帮助我们消灭一切仇敌。一听到这振奋人心的喊声，那讲话的也高兴了，但是一扭头想，不对，他马上打手势让大家别出声，说这是秘密，而且是重要的军事秘密，咱们绝不能走漏风声，让敌人知道，否则他们会派兵通往一切通向示罗的道路。来人呐，把军营严密的把守好，没有我们的命令，谁也不能随便出入。那位霸营的还说呢，您放心吧，没人敢出去，连敢去收尸的都没有，咱4000个战友还躺在疆场上呢。哎，你不要这么说嘛，为咱们民族兴亡而英勇献身的那是光荣。于是乎，大家为英勇献身的4000个战士们默哀默祷，然后解散各自回营休息。在那天晚上，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赶着夜路，马不停蹄的一直来到了示罗。他们向祭司们详细报告了前方的战况，然后手指着会幕，张嘴就说：我们是派来借约柜的，时间不会太长，打完胜仗我们就还回来。祭司们一听这个，脸儿都绿了，哪有这事儿啊，这哪儿跟哪儿，谁跟谁呀、啊、约柜是你们随随便便能借着玩的吗？打仗的打仗借坦克车也不能借约柜呀。这前院这么一吵啊，嗓音这么一高啊，在神的殿前管事儿以利那俩儿子就听见了。他们把来借约柜的战士们叫在面前，低头仔细读了一遍前方长老托这些人带来的信件，然后哥俩眼珠一转，彼此还递了个眼神儿。老大何佛尼就开始打着官腔说：这个借约柜嘛，可是破天荒都没有的事儿啊，不过你们要是非想要用的话。他转过脸来看了看他弟弟何佛尼，何佛尼马上就把话接过来说：哎呀，这费用可就大了。话听到这儿，连夜从战场上赶来的那几位肺全都快给气炸了，这是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呀，这还什么费用不费用的，费用就是我们的性命啊，4000条还撂在那儿呢，我们要是有办法，我们也不会出此上策呀。说着火大的那几个就要翻脸，而且他们赶过来身上还都带着家伙呢，其中有一位年岁大的知道以利这俩儿子的本性，就是贪财，他为了顾全大局不闹出更多的乱子来，马上劝解说：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这两位祭司长是说干什么事都得按照规矩来，就是战争时期也不能瞎胡闹啊，咱们得先献祭，况且你们想想。他转过头来冲着两位祭司说：我们认为耶和华的约柜一到战场上一定能帮助我们打胜仗，这样一来，不但我们要好好给耶和华的约柜献祭，就是非利士人所有的财产、土地、牛羊、金银也都是我们的了，而且咱们以色列民的荣耀会在众民当中大大的提升，这周边的哈全都好好的给咱们进贡。这位话还没说完呢，那哥俩就拍着他的肩膀说：这好说，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当然是希望以色列人打胜仗了，我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祭司，哎，神的仆人。你们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吧？我这就派人去抬约柜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约柜，我跟你说， 那神圣的约柜，这哥俩活这么大，当了这么多年祭司，还没见过一次呢。约柜是坐在至圣所当中的，只有大祭司以利一年才能进去一次，那是在神的圣殿中至圣所中的至圣，哪是随便让你们拿到战场上去招摇撞骗的呀。可是他们认为战争时期是非常时期，为了保命什么事儿都可以做，先前没做过的事儿，那今天就得开例。咱要不要问问老爹呀？那位说了，问他干什么呀，他都那么老了，脑子一定都糊涂了，况且咱爹你还不知道一老古董跟他商量什么，只要是咱们想做的认为对的事儿，他都不同意，来吧，咱找人去吧。说着话卷着袖子就卷开了圣殿的大帘子，挪开金灯台，搬走金香炉，把放陈设饼的桌子也放到了犄角。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咱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事儿就要发生了，荣耀之荣耀啊，服侍了您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您的面呢，至圣所又至圣所，约柜又约柜，我今天就要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故事讲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老祭司以利现在干什么呢？撒母耳到底在哪儿？以利啊，那时候已经都快100岁了，老眼昏花，什么也看不见。听见这儿有人吵吵，知道要出大事儿，但是他坐在门前那把大椅子上，什么也干不了。想嚷几句制止他们，声发出来的都非常小。况且他心里头还有点怕这俩儿子。这圣殿里里外外，除了撒母耳听他的话，没有一个听他使唤的，全都跟着那俩儿子跑呢。好，那咱说完以利了，那撒母耳那时候在哪儿？他在干什么？这个呀，圣经上没说，我就只能在这儿猜了。第一，他很可能那一天不在场，出差了，下乡传话去了。第二，很可能那一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侍立在耶和华的殿前，但现在的撒母耳他可不是听从以利的使唤了，他乃是听从神耶和华亲自向他说话。那您说现在这一大堆人吵吵闹闹的，要借约柜，要抬到战场上去，而且以利这俩当祭司的儿子还这么支持，那撒母耳他是不是得说几句话呀？撒母耳啊，那一天他连声都没出，一个字都没讲，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向他说话，或许是神说了话了，就是让他什么都甭管。于是撒母耳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掀开了至圣所的帘儿，将坐在二基督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就愣给抬出来了。按道理，无论什么人，除了带着祭坛上牺牲流出来的血的大祭司以外，谁进入了至圣所，谁都被会公义的神当场击杀。可这次什么都没发生，至圣所的帘就是这么拿手给撩开的。四个祭司走进去，一人一脚把约柜举起来往肩上这么一扛，喊着一二三迈着小齐步，这就出了至圣所，转眼间就到院里头了。以利这俩儿子一看见约柜，那叫一个兴奋，那叫一个激动哦，太美了，实在是太绝了，这可是宝贝啊，这是咱们以色列的国宝啊。当时领袖约书亚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祭司的抬着这个约柜围着耶利哥城走了那么几圈，不费吹灰之力，整个城墙就全都倒塌了。如今我们也要抬着这约柜到战场上去大显神通，我让你们当兵的看看我们这当祭司的厉害，平时我多拿你们点肉那算什么呀，到关键时刻还得是看我们的。于是乎，在众人们的簇拥之下，以利这俩儿子就带着人把神的约柜抬向了战场。